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兄弟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2主日，弥撒的主题是我信长生，死而复活。用人有限的目光和思想，实在很难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就像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讲了有关复活和永生的道理，引起的撒杜塞人的嫉妒，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而故意提出问题与耶稣作对。虽然我们都还没有经过死亡和复活，但是我们用信仰的眼光接受天主圣言，我们相信天主是忠信的，我们相信基督是降生人间的天主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爱的泉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生活的天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验了天主爱的临在，将来也必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享受复活的光荣。在弥撒开始时，我们向天主认罪，承认我们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小性德，被生活周遭的物质所诱惑，忘记了天主，求天主宽恕怜悯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信德和跟随基督的决心。现在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主耶稣，你藏住我泪，爱我时都如
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不利的障碍，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遵守你的诫命，奉行你的旨意。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选自旧约马加伯书，这部书叙述前人为信仰殉难前坚定地说出了宇宙的君王必要使为他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是先人为信仰奋战的记录，他们的英勇事迹成为后人的模范。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马加伯书下第七章一到二节九到十四节。马加伯书下第七章一到二节，事后又有兄弟七人与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捕，国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们，强迫他们吃法律禁止的猪肉。其中一个代表发言说，你想问什么？你愿由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宁死不愿背叛我们祖先的法律。第七章九到十四节，他在快要断气的一刹那，高声说，你这穷凶极恶的人，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这一个以后轮到第三个受刑了，在命他伸舌头时，他就爽快地伸出，且毅然地伸开双手，慷慨地说，这些肢体是从上天得来的，但是现在为了他的法律，我不吝惜这一切，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仍再得到。国王和他的侍从都惊异这少年人不怕受苦的精神。他死了以后，他们用同样酷刑处罚第四个。他临死时这样说，深信天主使人复活喜诺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可是为你却没有进入生命的复活。
至于我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勉励信友相信天主的忠信，在一切的逆境考验磨难中坚固自己的信仰，以各种善功善言来表现对天主的爱，并且学习基督的坚忍。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二章十六节，第三章第五节。德撒洛尼人后书第二章十六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希望赐予我们的父天主。第三章第五节，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并学习基督的坚忍。
今天的福音既在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只凭人性的想法不能接受死而复活的奥迹，同时也认为人间的婚姻关系只是天国在人间实现的一种标记。借着今天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婚姻关系表达出天人之间永不抹灭的神圣关系，死后复活的人就与天主结合，永不再死，更无需要人间的婚姻关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圣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中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师父，梅瑟给我们写道，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并给哥哥立嗣。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七个人都是如此，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末后连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耶稣对他们说，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来世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相似天使，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至论死者复活，梅瑟已在荆棘篇中指明了，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三十二主日，我以死亡与复活为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福音。首先呢，我由一个故事来开始哈。名字叫做面临死亡。这有一个人呢，在森林里面赶路，突然间呢遇到一只很饥饿的老虎，朝着他呢扑了过来。这个时候他立即拼命的跑，但老虎在后面紧紧的追。当他被老虎追逼到悬崖边的时候啊，心想与其被老虎活活的咬死的痛苦啊，还不如跳下去吧，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呢。他纵身跳下岩下面，非常幸运他卡住一株生长在岩壁里面的梅树上，树上正结满了梅子。正在庆幸死里逃生的时候啊，我听到在山崖底下传来狮子的吼叫的声音，呼呼的。他往下一张望，哈，原来有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望着他，那吼声使他心里面呢一直在打仗。一想到狮子跟老虎都是猛兽， 被谁咬死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如不去理会他吧。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又听到一种叽叽的声音，仔细一看啊，原来有一只黑的一只白的两只老鼠正在咬这个梅树的树干。这是一阵惊慌，但是冷静一想，树断了就跌死，总比被咬死的好，他就安下心来了，就踩着梅子吃起来。然后呢，找着一个三角形的树压压就休息，心想啊，反正要死嘛，不如先睡他一觉再说。可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呢，发现哎，怎么老鼠也不见了，老虎狮子都不见了。他就顺着这个树枝啊，小心的往上攀爬，上了崖平安的走了。原来在他睡觉的时候啊，老虎难耐饥饿，就跳下这个山崖啊，跟狮子在搏斗，结果狮子老虎双双负伤逃走了。这老鼠呢也被他们两个争斗呢吓跑了。这故事好像没什么意义，但你想想看，它寓意是什么？是人从诞生到忍耐是一刻开始啊，人的苦难就像一个饥饿的老虎一样的，在一直在追赶着。那么死亡呢，就像一只狮子，那很凶猛的狮子张着口在等着你。白天跟黑夜的交替，就像有两只老鼠不停地咬着我们栖身生活的树。总之有一天人会落入狮子的口中，宣告死亡。用狮子、老虎、老鼠来预言我们人的一生的遭遇。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主题啊，是讲生命的复活。那福音耶稣呢，对生命的结局有新的一个诠释。他说啊，死亡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呢，因为基督的光照了进来以后呢，面对着这个狮子的大口，在绝望中间呢，我们人就有了新的希望。因为耶稣讲的有关复活跟永生的道理，正是天主教传统信仰里面死人复活即随之而来的永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我们中途信经上面这样说，我信肉身之复活，我信长生。在弥撒中的尼西信经也这样说，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即来世的生命。所以在追思亡者的弥撒谢词中间，我们常常念，在基督身上我们有了光荣复活的希望。我们虽然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却因永生的许诺而获得安慰。当时耶稣在讲解有关复活跟永生的道理的时候呢，就引起了撒杜塞人的记恨，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否认旧约中间一些不是以希伯来话来写的这个经书，而有关死人复活的道理啊，刚好是记载在那些经书中间呢，没有这个是希伯来语言的，因此他们跟着也否认末日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他们就编了一个故事想嘲弄耶稣。他们就说了，师父，没事给我们写着，如果有一个人死了，撇下他的妻子而没有子嗣，那么他弟弟呢就应该娶他的妻子，给他哥哥呢立一个后代。曾经有兄弟七个人呢，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呢就第三个都曾娶过他为妻也没有孩子，七个人都是这样子没有留下孩子继承就死了，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是他们哪一位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她为妻了。他提出这个问题啊， 这是现在有一些缺乏信仰的人喜欢用这个询问的方式，他们不去探究信仰的奥义是什么，只有人世间的困惑来做强辩，以为可以难倒对方。耶稣呢，不愿意跟他们做无谓的辩论，所以直截了当的就说明了我们信仰的内涵跟依据来回答。在撒杜人的心目中间，以为复活是恢复现实的生活，耶稣要破解他们这种肤浅的想法，所以就告诉他们说，那些看得来世的并且堪当死者中复活的人呢，他们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与天使相似，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是天主之子。这简短的话就说明了，生活在世界上还未死的人必须用嫁娶来生养子女，以延续有死亡威胁的人类生命。但是复活以后，人类就进入永生的世界，根本就没有死亡的威胁，就没有必要为延续死亡人类的生命来负担，所以就不必要分嫁，也不再受死亡的惩罚。这时的人呢，他本性也相似天使，活在天主子女的生活，已不受肉体的牵绊，是分享天主光荣跟生活。保禄中途说，我们拥有一个属神的身体，复活就是属神的不朽的光荣身体，是强健属于神的身体。因为复活是属神的身体，所以才能够不娶也不嫁，像天使一样。那么所以人不再分属于少数人，没有任何的欲念，是属于天主，共同于所有的人群里面，大家在天主内构成一个完整而有爱的团体，是一个不分彼此的一个永恒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由人复活的途径而进入的天家。因为死亡是天主对人始祖背信所做的惩罚，所以人对死的总有一种恐惧担心。因为死亡以后是一个黑暗的未知数，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但基督为人类那个赎罪祭以后，他以鲜血洗去人类因罪而受的这个枷锁，从此啊，人因他的牺牲而得救，追随他就可以由死亡中复活，而进入大家的那种理想的天家去享受永生，不要再受折磨跟考验了。罗马福音记载耶稣讲圣体圣事的道理时候说，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又记载耶稣讲公审判的道理的时候也说，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的进入生命，作恶的复活后就受审判。那么复活后到底是什么样心灵的感受呢？我们没有去探索，但美国主教亚培曼他著了一本宁静的心境书，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对这方面的分析。他说啊，年轻的时候我有曾有过丰富的幻想，那时候呢，我归纳世界上的人认为幸福的条件，一是健康，二是爱情，三是美丽，四是才能，五呢是权力，六财富，七是名誉。我觉得发现呢，这个次序很了不起，就很自负的给一位很有见识的老人家看，希望得到他的赞许。但是老人经过一番沉思以后啊，用很含蓄的神态就说了，这表所列举的项目啊很扼要，顺序呢也很合理，可是啊，青年朋友啊，你却漏了列入人生幸福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假如缺少这一项呢，人所获得的其他的种种也都要包存着痛苦。 他拿起一支铅笔，把我的七个项目一笔就勾销了，慢慢的写了宁静的心境。接着说，这是天主留给他所特别眷顾的人，他是才能、美丽、财富跟名誉给许多人，只有宁静的心境呢，是他所应许的最后尝试，是他最深的表征，给的时候也非常神圣，大多数人从没有享受过这种滋味，许多人等待了一生，到了晚年呢，才获得宁静的心境。老人最后还补充说明，这是从旧约圣经的诗篇里面，还有古罗马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老子著作中间吸取来的。他们异口同声都说过，神啊，把世俗的福祉推给那些愚笨的人脚边，我只求把宁静的甘露浇在我头上，使我的心免于困扰。那么耶稣说的复活的人，不嫁也不娶，像天使一样，那种境界不就是天主所应许的宁静的心境吗？所以我们可以推想而知，复活进入天主的家，永生清净，就是宁静的心境一样。
耶稣自死者中复活，是天主救人计划的高峰。耶稣被钉死，被埋葬，有如一粒种子被埋在地里，而耶稣的复活就是那一粒种子结的果实。凡相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经过死亡，也要同基督一样的复活。复活是心灵的革新，凡相信基督复活的人，都获得了新的生命。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来日复活的保证，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让我们以虔诚的心祈求仁慈的天父，帮助我们坚守个人的信仰，同时为信仰奋战的弟兄姐妹祈求天父护佑他们。他们是基督的勇敢追随，是信友的模范。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护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除去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除永活在我心。